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乃是罪。但罪趁着那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就对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其实这样，这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裸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圣经就读到这里。保罗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如同在以弗所书和加拉太书多次的保罗提这个真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完全是靠着恩典得救。但是在第六章的开始呢，保罗又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真理，或者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得了救的人应当向罪恶死亡了。在第六章第六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有罪了。那么既然罪身灭绝不再有罪了，我们所应当过的生活就应当是一个完全的纯洁的，是一个应该讨神喜悦的生活。那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保罗在第六章给我们解释说，我们既已经和主耶稣同死，又和他已经一同复活，一切罪恶的势力完全脱离了，今天我们应当能够过一个完全的100%圣洁的这么一个生活，这是基督徒应当的标准。但是等到第七章保罗转过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虽然是我们应当有的理想的标准，过一个100%完全圣洁的生活，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经验里边却不是如此。我们生活里边充满了挣扎，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困难。所以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困难的原因呢，是在这里，这个是叫我们觉得最为难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因为有神的律法摆在我们前面了，如果没有神的律法的标准呢，我们就没有挣扎了。如果没神不说你不应当有贪心呢，我有贪心，我不心里不会责备自己，我没有罪。因为圣经说了你不准有贪心，等我再有贪心的时候，我心里不平安了，我自己责备自己。圣经告诉我们说了你不应当贪爱世界，如果没有这句话呢，我可以自由地来生活，因为我已经靠着信心得救了。但是圣经上说了你不可以贪爱世界，等我什么时候再贪爱世界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有不平安了，我心里边有挣扎了。所以这里我们有没有看见有一个好像矛盾的地方，有一个叫我们挣扎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应当靠恩典靠信心得救，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把律法的标准摆在我们前面，告诉你应当这样生活，应当这样生活，应当这样生活。你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什么时候如果你想靠着你自己的行为得救啊，不是单单靠着信心，你靠行为得救，那你就是与恩典隔绝啊，或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又告诉我们说，这里有这个律法，有这个规则，有这个规则，你应当遵守这个，按这个行，你才能过圣洁的生活。到底我们是应当怎么做呢？是应当单单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呢，还是我们应当靠着我们的行为，追求有一个完全生活的标准呢？这里我们需要分清楚啊，基督徒生活的那个根基和基督徒生活的表现。我们如果把我们生活的根基建造在守律法的行为上边，靠着我的行为，靠着我的生活得救，保罗说这个不可以，这么样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不是要靠那些行为得救。如果我们要靠这些行为得救，我们就是想靠着我们功劳在神的面前得蒙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已经和主耶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的生活，是一个已经向罪恶死亡的生活，他应该脱离了罪恶，他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了，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实际上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两种生活呢，不论你是想靠律法来生活，或者你是靠着恩典得了救以后的生活，这两种生活的表现呢，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如果要是靠着律法生活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比方说旧约的律法说，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在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等等，这些个都是神的律法的规则。我们应该过这么一个生活，不做这个罪，不犯这个罪，不做这个错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真正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复活了，我们也过的是一个不犯这些个罪恶的生活。两种生活在表现上基本上来说应当没有太大的分别。你想靠律法生活，你过的是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你与主同死又同复活的生活也是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你如果是得了救以后想继续在罪恶中生活，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不应当的事情。不论我们用哪个标准来看，我们是靠律法来生活，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与主同过一个与主同复活的生活，我们也不要犯罪。不过呢，这两种生活的基本意义有一个分别。如果我们要是想靠着律法来生活呀，那我乃是想靠着我自己守律法的功劳在神面前得悦纳。神呢，你看我多好，我没有杀人，我没有犯奸淫，我没有偷盗，我没有做假见证，神呢，你不能不接纳我。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守了律法了，我过一个好的生活了，这个是我的功劳。那神，如果你要是要按照我的生活来悦纳我的话，你不能不悦纳我，因为我已经不做这些事情了。这么样的一种生活，想靠着你守律法或者你生活中的一个功劳在神面前来得救，保罗说这么样一个生活呢，你永远也不能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凭着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那你说我已经守到神的律法了，那我应当够功劳了吧？不错，也许今天你守到神的律法了，今天圣经上所说的一些话语你知道的，你应都遵行了，今天你守了神的律法了，但是昨天你没有守到那些事情怎么办？在你没有听过福音以前所犯的一些罪怎么办？你以前过去那么多年所犯的那些罪你怎么解决？ 你如果想靠你的功劳得救，今天就算你达到这个生活的标准了，你没有犯那些罪，但是你过去的罪你没法解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今天是与主同死又同复活的一个生活，我们今天呢因为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了，我们还是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但是这个不犯罪的生活呢，不是因为我想靠着这个功劳得以在神面前蒙悦纳，乃是因为我里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这个生命不要去做犯罪的生活。因为我里面有了主耶稣的生命了，这个生命不能够去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这个生命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我不是想靠这个功劳在神面前得救恩，我不是靠这个功劳在神面前得救，我乃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生命了，我就要过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这个就是保罗在刚才我们所看第七章第六节他给我们那个教训。在第七章第六节保罗这样说，说现今我们脱离了律法呀，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谓按着遗文的旧样的生活，乃是按着律法的规矩，凭自己的功劳想得神喜悦的生活。保罗说我们今天在主耶稣里面的人不能按照那个遗文的旧样来过生活了。那么今天我们是按心灵的新样，心灵的新样乃是我们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自然要过出这么一种新的生活来。这个生活是果子，这个生活不是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得拯救的原因。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往前推一步，走放在另外一个阶段上来说，不是讲救恩问题，不是讲救恩问题，是讲我们日常的生活问题也是一样，日常生活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按照遗文的旧样来过生活，乃是说我因为做这样的生活，我想靠这个生活来达到神的那个标准，这个不行的。我们靠这个生活达不到神那个标准。神说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爱神，做不到。但是另外呢，按照心灵的新样来过生活，我们不是要想借着我们的生活达到神所要求那个标准，乃是说因为我有了这样的生命了，我心里面愿意讨神的喜悦。这个表现不同了，这个表现不同了。同样的一个动作，因为里面那个动机不一样了，这个动作的性质不同了。我们可以举这么样一个例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讲，昨天在这个情人的宴会里边，我们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比方说啊，丈夫做了错的事情了，得罪了妻子。丈夫比方说在外面交了女朋友了，或者妻子在外面交了男朋友了，或者丈夫得罪了妻子，在丈夫外面交了个女朋友，那么妻子很不高兴。丈夫知道了妻子不高兴了，怎么办呢？我应该想法子叫我的妻子快乐一下，我叫她喜欢一点。想一想，我妻子喜欢吃朱古力，比方说，或者她喜欢穿好的衣服。好了，她不快乐了，这么样吧，我买一盒最好的朱古力给她吃。你不要发脾气了啊，我已经给你买了最好的朱古力了，或者我送你一件最好你最喜欢的衣服，这么样能不能够满足那个妻子的心呢？换一个情形，丈夫在办公室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丈夫在坐办公室他忽然想到了啊， 今天我应该怎么样叫我的妻子快乐一下，她最喜欢吃朱古力，我买一盒最好的朱古力给她吃。买回来了，妻子高兴不高兴呢？很快乐。或者她喜欢最好的，喜欢什么衣服，买一个最好的一件衣服给她，她看见这个衣服她心里很快乐。那你买朱古力给她或者买一件好衣服给她，这个动作在两种情形之下都一样，但是那个动机不一样，那个目的不一样，所以结果所得出来的果效不一样。因为你得罪了妻子，你想用一盒朱古力叫她来满足，叫她心里边快乐呢，这个不可能。你给她买的朱古力越多，她可能发脾气发得越大。但是没有，不是为了那个原因，乃是就是因为你愿意叫她的心喜欢，因为你爱她，你就是要叫她的心快乐。你买了一盒朱古力回来，叫她的心快乐，她的心里边非常快乐。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想做这件工作，为的是叫神的心，我用这个来遮盖我的一些个软弱，遮盖一些个罪恶，我用这个立一个功劳叫神得满足。你用这个方法想得神的心喜欢，永远你也做不到。但是不是为这个原因，是我就为了爱神，为了叫神的心喜欢，我就要做这个工作，不是为别的原因。你做的可不论好不论不好，不论你做到什么程度，是因为你出于这么一个动机，神的心满足了，神的心喜欢了。所以我们的生活，这里保罗说，出于心灵的信仰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按着遗文的旧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呢，表面上的表现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因为里面那个心不一样，那个动机不一样，所得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保罗说，我们今天应当追求的是那个心灵的新样的生活，我们还是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不是想靠着圣洁的生活来在神面前立功劳。那么再更进一步的来思想这种圣洁的生活呀，我们生活里边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心，我们愿意追求神的喜欢，但是这个生活呢，有的时候做的还是不完全。我们爱神的心永远也爱不到真正我们应当爱的那个标准。那么这么样的一个情形，我尽我的力了，但是我做的还是不够好，神能不能悦纳这么一个生活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存的对了，是出于一个爱神的心，我可以这么样举这么一个比喻，比方说啊，一个小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爸爸在外面做工作很辛苦的回来了，天气很热，小孩子看见爸爸回来了，他很高兴，在外面玩的一半，他把玩的东西放下了，他去比方说到厨房到冰箱里边斟了一杯很凉的冻水给爸爸拿来，但是小孩子手很小，拿那杯他都拿不住，所以拿的时候呢，他把手指插在那个杯里边拿了，哎，把这个杯拿来了，这手上那些个沙呀，那些个尘呢、都沉到那个杯底下去了。哎，爸爸，你热了，我给你一杯水喝。哎，爸爸看见这杯水了，虽然呢，他看起来看这个水的样子呢，心里不大什么啊，但是呢，他的心里边怎么样呢？同样的一个情形，比如说你到饭店吃饭去了，那个 waitress 给你拿杯水来，他也把两个手指放在水杯里面拿来给你，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对他那个基本的关系不一样，因为他那个基本的动机不一样， 在你的心里面所得的反应不一样，你的感觉不一样。神看的是我们对他的那个心，神看的是我们对他那个心。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那一切义的行为，我们一切那些个出于爱心那些个好的行为，就如同那个三岁的孩子手里拿那杯水一样，手指在水里面先把它洗干净，然后才拿来给爸爸，那个爸爸看起来心里非常满足，心里面非常快乐。这是出于心灵的新样的生活，而不是出于遗文的旧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说到这里了，另外出了一个问题了。我如果真正出于心灵的新样，出于爱神，有一个爱神的心，我在生活中犯了罪怎么样啊？我可以不可以因为我出于爱神，我要去通融自己，好像做了一点错的事情，犯了一个罪，因为我出于有爱神的心，可以不可以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呀，如果我们真正要过一个心灵新样的生活，虽然你有一个真正爱神的心，你仍然不可以通融你自己去犯罪。在昨天我们看过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说，这样怎么说呢？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然后在第十五节保罗又这样讲，第六章第十五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又说断乎不可。那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的圣经的构造的分别，在我们中文很难看得出来，不过那个意思也表达的有一点表达出来了。在第一节说呀，我们可以在仍在罪中生活吗？然后到第十五节他说我们就可以犯罪吗？那在原来的文字，这两个字的用法很不同，一个是表示啊一种继续不断的一种行动，在罪中生活，继续不断的活在罪恶之中。我觉得不要紧，因为我是有得救的人了，我有神的恩典了，我不要紧，我可以任意去犯罪，反正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保罗说这个断乎不可，这个错了。那假如我们在灵里边比如说有一点进步了，我们说好了，我不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得了救的人继续不断的在罪里过生活，我没有把在罪里边生活看成我的一个习惯或者我一种经常生活方式。那么第十五节那个犯罪呢，是指着一次的行动，广东话说一次过，我就犯一次，不是经常的在罪恶里生活，乃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形之下，在一个压力的底下，在一个有困难的环境里边，我通融一下犯一次罪。我平时不这样讲谎话哈，不过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我讲一次谎话行不行啊？我平常不发脾气哈，不过在今天这个情形之下我发一次脾气行不行啊？在第一节讲我们继续在罪中生活，经常不断继续这样做。第十五节是乃是做一次，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我忍受不了了，我不能控制我自己了，索性我就不控制了吧，算了，犯一次罪吧，我犯一次罪行不行啊？保罗说断乎不可。你说在压力的底下，在特殊的情形之下，我准许我自己犯一次罪行不行啊？保罗说也不行。那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呀，保罗这里所讲的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则。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种观念呢，觉得我们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所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单独的动作，但实际上不是。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边，出于我们的意志的选择，我们意志的决定，是我们明明知道还要做的这么一种行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没有一件行动是单独的事情，因为你的生命的任何的一个行动都是你整个生命成长过程中的一步一个过程，没有单独的行动。 假若我们的生命哈，比如说在这里啊，停在这里，这中间，这是我属灵的生命的站的地方，我什么时候出于意志的选择做一件得神喜欢的事情，我就向着圣洁走了一步。什么时候我出于意志的选择，我知道我故意做一件错的事情，不论多么小，只要是一件错的事情，我就等于离开圣洁的生活更远了一步。我的每一个行动都有这么一个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发展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假如我从来不讲谎话啊，我从来没有讲过谎话，今天遇到一个试探了啊，什么试探呢？比方说从外国回来了，在海关上海关人问你，你买了多少东西回来呀？我买了105块钱的。好了，那5块钱要打税，你知道了，你说你买了多少东西回来？你说我买了95块钱。我明知道我讲了一句谎话，讲完了那个心就跳，如果要是会观察的呢，看我们脸都有点红了。假如在那时候用一个测谎器来测验呢，你的反应一定很厉害，因为你从来不讲谎话嘛，从来你不没有讲谎话的习惯嘛。你现在讲了一句谎话，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心里面很不平安的，你心又跳，脸又红，你整个人都不自然了。但是你讲完了以后啊，那海关的官员呢，没问别的，哎，没有追究，没有查，好了，就算你过去了，哎，你心里很平安。下次你要再讲谎话的时候啊，你的心跳的没那么厉害了。你再讲多两次，你可能脸也不红了；再多讲两次，你心里面可能根本不跳了，惯了。你每逢向罪走一步，就是你在整个属灵的生命的过程里面呢，离开了圣洁更远了一步。越远，你属灵的生命越趋向那个罪恶。但是相反，今天遇到一个试探了，讲谎话，我假如讲了这句谎话呢，可以省我一点税哈，心里面在挣扎很厉害。我已经花那么多钱了，钱差不多没有了，再要交税也没有钱了。哎，我最好不要说买了多少东西吧。但是呢，心里边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明明知道来犯罪，你知道你是不应当的。好了，虽然我要付这个税，我买了105块钱东西，应当交税，交了。等到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时候呢？那个挣扎没那么厉害了，你比较就很容易的胜过了。我讲谎话吗？或者不讲谎话？基督徒不应该讲谎话，没那么大挣扎，你很容易就不讲谎话了。一个经过意志选择而决定的行动，不论你向哪一个方向走，你向义走一步，你的生活更加正义；你向罪走一步，你的生活更加远离正义，更加离得罪恶近。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在整个道德或者灵性的行动里边呢，没有一个行动是单独的，与我整个属灵的生活没有关系。每一个行动都表示你属灵生命过程中的一步。为了这个原因，保罗说，你如果是说在压力底下，在特殊的情况之下犯一次罪可以不可以啊？犯一次罪，保罗说断乎不可，一次都不可。这个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生活来说，这是应该是多么严厉的一个警告。多少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这种情形，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下，我通融一下吧，我准许我自己犯一个罪吧。保罗说，你准许你自己犯一个罪，就是准许你整个的生命向罪恶里边迈进了一步。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胜过那个罪恶的挣扎了， 那我们就是在整个属灵的生命里边向圣洁走了一步。保罗说，就算是在特别的情况之下需要犯一次罪也不行，断乎不可。但是说到这里了，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会犯罪啊？我们就不犯错了？当然，我们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力量，我们能不犯罪，感谢主是最好的。但是基督徒在肉身中活一天，我们仍然有肉身的软弱，我们还有的时候会犯罪，我们还会做错的事情。保罗这里一再的给我们说呀，愿意的我去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们常常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们常常会做出来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来胜得过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有很多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给我们在这里解释说，保罗的这段经验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在得救以前呢，还是得救以后呢？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应当过一个不会犯罪的生活。他这样的做呢，保罗这里所讲的经验，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是他得救以后，乃是他得救以前的经验。他有了圣灵给他的亮光了，有真理的亮光了，但是他还没有重生，是这么一个情形。我觉得不是如此。保罗这里所讲的不是保罗在得救以前的生活，乃是他得救以后的生活。因为在这里刚才我们所看的第22节他这样说呀，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那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呢，他可能修桥补路那些个事情他做得出来一些啊，没有得救的人可能做了一些个有爱心帮助人善事好事可以做得出。但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不可能从心里边喜欢神的律，他不可能从心里边乐意的要想遵守神的律法，他从心里边有一个爱神的律，想做神喜欢的事情，这么一种心呢，这个就显出来他不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那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都是如此。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生命里，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个我们知道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或者知道神所不喜欢的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比如说哈，这里有本书我看着很喜欢，但是我又没钱买，这个房子里正好没有人看见，哎，不要紧哈，反正没人看见，把它放在口袋里边呢，拿走了。非基督徒可以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也许不是偷书，也许是做别的事情，是不是？基督徒也做出同样的事情来，这是不应当的，我们知道不应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出来了。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做的有些个行动在表面上没有分别，别人可以这样做，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有一个分别。一个非基督徒如果得把这本书拿走啊，走了以后他心里很快乐，哎，今天没人看见又可以白白得一本书，多好，他心里很快乐，没人看见又白白得本书。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心里边不会有喜乐，他心里边不会有平安，只等到他在主的面前愿意把这件事把它对付清楚，他心里不会平安的。他心里绝对不会说啊，真好，今天没人看见我又白白得本书，他不会的，他心里一定有个挣扎，一定有个挣扎。他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挣扎呢？原因很明显吗？因为在基督徒的里边，他不是有一个生命，他有两个生命，他有一个属主的生命，他还有他那个老我那个犯罪的生命。
他那个老我的犯罪的生命贪爱这本书，把这本书拿走了。他里面那个得了救重生从主来的生命在里面责备他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因此心灵里面有这个挣扎，经历了个挣扎，他没有平安。一个没有重生没有主的生命的人，他做了错事情以后，他犯了罪以后，他心里面没有一点不平安。当然他没有不平安嘛，因为他里面的只有他那个犯罪的老我在里边，在那里他不会因着罪受责备。但是一个有了生命的基督徒，他不是如此，他心里面会有挣扎，会有责备。因此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以后啊，如果心里边有不平安，心里边有挣扎，心里边在那里有难过的表那个感觉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应当失望的时候，不是我们应当失望的时候。相反，如果基督徒如果犯了罪以后，他心里边没有难过的感觉，心里边没有挣扎，那个才是他真正应该难过的时候，那是真正他应该伤心应该灰心失望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有了主的生命，他犯了罪以后，他心里边没有平安，他有那个挣扎。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这个挣扎有的时候是不能避免的呀，因为我们活在肉体之中，一天我们就有被罪恶胜过的一个可能。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心里面有这个恶的欲望存在，我没有办法胜过。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没有法子，我想过一个100%的圣洁的生活，但是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能够过一个100%完全圣洁的生活，那个罪的欲望永远在里面发作，永远在里面在我身上有一个极大的影响力。我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心灵里边那个属灵的挣扎，犯罪以后里边的那个自己的责备，却显出来我们真正有圣洁的生命在里面。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许不能够用我们积极的行动来衡量一个基督徒圣洁的程度，不能够用积极的行动来衡量一个基督徒圣洁的程度。如同昨天我所说的，我们不能够用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看电影那些个东西来衡量一个基督徒圣洁不圣洁。他可能表面做了那些事情，但他心里面充满了许多污秽的事情。我们甚至也不能够用，比如说一个人他有没有爱心或者有没有喜乐那些个事情来衡量他生活圣洁不圣洁。很多因素影响我们喜乐或者爱心的表现。我们不能够用积极的方法来衡量一个基督徒圣洁的程度，但是我们却能够用一个消极的方法，就是他里边的那个挣扎来衡量他圣洁的程度。用他里边那个属灵的挣扎，犯了同样的一个罪以后，犯了同样的一个罪以后，里边那个挣扎越大的人，越显出他圣洁的程度更加高更加深。我们越和主亲近，我们属灵的生命越圣洁，我们越能够觉得出来我自己的不够好。圣洁也许我们不再说不能够用积极的方法来衡量，但是却能够用消极的方法来衡量。不是我外表做了什么衡量我圣洁到什么程度，却是我里边那个挣扎的程度能够显出来我真正圣洁的情形。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给我们讲到啊，我们基督徒应当在光明中生活。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应当像光明的子女。那个我觉得就显出来我们真正圣洁的意义了。或者我把这个事情略略的来思想一下，我们在光明中生活呀，这个光明当然那里是讲了一个属灵的意义，神所喜欢的圣洁的好的事情是光明，不好的事情污秽的事情那些个是指着黑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在光明里面生活，光明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光明有一个很特别一个特性，就是光明啊，它能够把光明中的东西显露出来，却不能够把黑暗中的东西显露出来。在光明里边，你能看见光明里面的东西，你看不见在黑暗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哈。比方说，我们这里假如这是夜晚哈，房里面着着很光的灯，比方说，我们在房里在这里聚会啊，或者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彼此都看见了，我们在这光明里面。但是假如外边呢，比如说窗口外边有一个贼，他在想害我们，想偷我们的东西，趁着我们不防备的时候啊，他来偷我们东西或者来伤害我们，他可以观察我们，看见我们房里面的一举一动，但是我们却没法防他，我们不知道他在那做什么，因为我们看不见他都在黑暗里面。你人活在黑暗里面，你活在光明里面，你看见光明里面的东西，你不能看见在黑暗里面的东西。也就是为同一个原因呢，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看见对方有车来，夜晚开车的时候你需要把那光放作低光啊 dim， 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把对方那个司机放在你整个的光里面了，他看不见你这个灯光以外的那个路了，那个路的旁边他可能出事了。因为他在光明里面的时候，他只能够看见光明里面的东西，他看不见在黑暗里面的东西。因此我们如果要真是真正活在光明里边，再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黑暗里面。我们有没有见到有时候有这样的基督徒啊？他常常会看到别人的软弱，某某弟兄不爱主，某某姊妹不属灵，他不热心。我们所看的都是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什么意思啊？说他不好就显出我好了，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样批评人呢？有没有听过这样批评人呢？某某弟兄很不爱主，不过我比他更不爱主。听不到这样的，是不是？没人这样批评哈。下面那句我们不讲了，某某弟兄不爱主，什么意思啊？我比他爱主。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单单放在黑暗的事情上面，他怎么不好，他不爱主，他不属灵等等，我们只注意他那些黑暗的事情，这个大概显出一件事情来啊，大概显出来不是我比他好，可能是我跟他一同在黑暗里面。因为他在黑暗里面，我在光明里面，我看不见他的事情嘛，我不能把注意力整天放在黑暗里面吗？如果我能看见黑暗里面那些事情啊，那可能表明我跟他一同在黑暗里面，否则我不知道在黑暗里面做什么。所以批评人不见得那么显出我们更好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光明却能够把在光明里面的东西把它显露出来。我在光明里面，光明能够把我生活中的那些个污秽、那些个罪恶显露出来，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我们心灵里面挣扎的那个原因。你比如说哈，我这圣经上这张纸啊，这里看起来啊蛮干净的啊，没有什么，除去印的字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很干净啊，看起来不错。因为这个光啊 严格说来不是很强。但是假若我把这个纸啊拿在那个光跟前去看呢，你会发现这纸上大概有很多不纯洁的地方啊，在这里看不见，离得光很远嘛，看不见。这光强一点呢，你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衣服看起来呢，没什么太多污秽的东西，没有太多尘在这里哈，不当然没有，那看不见嘛。这个光离得很远。假如把这个离的光放得很近呢，近一点，你会看见呢，有些个尘大概在这里，远的地方看不见。离那个光越近呢，你越会看见那个也许更微小那个尘都把它看出来了。刚才我说呀，我们用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可以衡量我们的圣洁呢？用消极的方法，看我们里面挣扎的那个程度，为什么样的罪我们心里责备自己，用那个可以衡量出来我们圣洁的程度。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我在开始读大学的时候啊，三十多年前了，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呢，他们很注重学生属灵的生活，很注重学生属灵的生活，所以每一学期呢，他们都有一个礼拜特别的聚会，在那个礼拜呢，把整个的注意力都放在学生的灵性上面。那么我在那儿开始，九月我去读第一学期，到二月开始读第二学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开照样每个学期都有这么样一个礼拜特别聚会。到第二个学期二月开始这个特别聚会了。那么那个聚会的时候呢，神在我们那个学校做了很特别、很奇妙的工作，很特别的工作。那个讲员，这个聚会礼拜天晚上开始啊，礼拜天他开一个特别的布道性质聚会。然后礼拜一以后整个礼拜每天早晨一堂聚会，晚上一堂聚会，早晨一堂聚会，晚上一堂聚会，这个聚会都是针对着那些已经信主的学生的灵性的问题来讲的，每天有这样的聚会。那么这样呢，礼拜一的聚会过去了，礼拜二的聚会也过去了，礼拜三上午的聚会也过去了，到礼拜三的下午呢，那礼拜三那天呢，全学校整个全大学整个的课程都停了，那天都用时间祷告，个人祷告，小组的祷告，先生和学生一起祷告等等，全个学校都停了课。那么下午呢，有一个见证会，在下午的见证会里面呢，就开始有些个不平常的现象。那教授们呢，主任教授，因为人太多了，那主任教授坐在讲台的第一排，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一个教授起来做见证，讲他对另外一个同工的态度很不好，有些事情和另外同工为难。而这个教授呢，是一个很爱主的人，他常常做见证讲道，为他来说承认这样的罪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知道，但是他承认他有这样得罪弟兄的地方。那么下午聚会过去了，到晚上开会了，礼拜三的晚上讲道，还没有讲道的时候，那校长在那儿领唱一点诗，突然这里有一个同学站起来问校长说，我可不可以做见证。校长看时间还早，好了，给他做一个见证，他于是就站起来做见证了。做见证说是承认他的一个罪，他还没有坐下，另外两三个人又站起来了，这两三个人的见证还没有讲完，另外很多人站起来了。结果那天晚上的聚会那个讲道始终没讲成，礼拜三整晚都有人在那里做见证，多半都是认罪对付罪。礼拜三整夜，礼拜四整天，礼拜四整夜，直到礼拜五那个会才勉强的停下来。那么礼拜三晚上啊，很多人在那儿有人做见证，甚至于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别人在做见证，都自己在主的面前在那儿流泪祷告，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很奇妙的工作。整个学校啊，几千人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真正灵里面的复兴。那么这里我提到一个同学的见证，这个同学比我高三班，我入大学一年级，他是四年级。我们住在宿舍对面，我跟他很熟。他在我的眼中呢，他是一个很完全有很好的见证一个弟兄。差不多夜里两点多钟啊，我坐在中间，他坐在前边，我看见他站起来做见证，我心里就想啊，很天真，我说，哎，这个弟兄这么好的弟兄，他有什么罪可认呢？结果轮到他了，他做见证。他在大学的厨房做工， 你晓得出美国的厨房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什么 potato chips 那类东西呢，就在那儿摆着。那么他呢站起来就承认说，我在厨房做工的时候啊，常常偷学校这些东西吃。不可能别人也做了，不过他在那个灵里面特别受了感动，责备他，他承认我偷了学校东西吃，偷了很多次，他说求学校赦免我，求神赦免我。他承认了以后，当然得赦免了。那么他坐下了，我们很多人还在那祷告。又过了大概两三个钟头，天可能快亮的时候，这个同学又站起来做见证。哎，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又还有什么罪可以承认呢？第二次他站起来做见证呢，他这样说，当然他说我在厨房做工的时候啊，每次进去呢，把那 time card 已经判出过了，打了时间了，然后走的时候呢也打了时间了，所以那个中间的时间呢，我是告诉学校我在那做工，但实际上呢，有很多时候应当做工的时候我没有做工，我在和别的同学在那谈闲话。学校按照我那个 time card 配我给我的薪水，我没有做工，拿着学校的薪水，我就等于偷了学校的钱了。求学校赦免我，求神赦免我。当然他承认了，学校不会追究，他得赦免了。但是我要请大家留意啊，他承认这两次罪的这个情形。第一次他承认了偷吃东西，而没有承认偷时间的罪。为什么呢？是不是他不诚实啊？他不愿意对付自己，或者骄傲不肯承认？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啊，他因为离主的亮光还比较远，他属灵的生命啊，可以说还那个属灵的感觉还不够灵敏。在那个时候呢，他只觉得出来偷东西吃是罪，而没有觉得出来偷时间是罪。说他把那个罪承认了，等到他把偷吃东西的罪承认了以后，他属灵的生命向前进了一步，他和主的关系更亲近了，他离主的亮光更近了，主的亮光照亮他的生命，照亮得更清楚了，他现在感觉出来了，原来那个偷时间的事情也是罪。属灵的生命有进步了。所以我说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用积极的方法来衡量我们圣洁的程度，不能说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就可以衡量我圣洁不圣洁，但是我却可以用消极的方法来衡量我的圣洁的程度，看一看我对属灵的是敏感的程度怎么样。敏感这个字也许容易被人误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感觉不出来，感觉不出来我犯了一个罪，我心里面有挣扎，在一个罪同一个罪的底下他心灵里边挣扎的程度就能够反映出来他圣洁生活的程度。我们和主的关系越近，我们在犯了罪以后心灵里的挣扎越厉害，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得了生活中所有的罪，过100%完全圣洁的生活在今生没有可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但是我们却能够有犯了罪以后心灵中自己对自己的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心灵中的挣扎。我们心灵里面在罪恶底下责备自己的程度，挣扎的程度，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真正和主的关系怎么样。不错，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行出来以后我能够在主的面前因着责备到主面前来有悔改的心，到主面前来有悔改的心。我们不能够得到完全100%的圣洁， 但是我们却能够对任何的一个罪都有一个灵敏的感觉，我们为那个罪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责备，在主面前有悔改的心。我们追求的是心灵信仰的生活，而不是一文就养的生活。哦，这个生活中当然我们还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却是我们不要容让自己自由的主动的去做那些错的事，不但不在罪中生活，甚至于犯一次罪都不可以。虽然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不能犯罪，我们犯了罪，有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挣扎，心灵里面那个自己对自己的责备，显出来我们对主的那个真诚的心。主所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在罪恶里没有自己的责备，那个才是我们应当担心的，我们应该在主面前追求的。有责备的时候，心灵里面有挣扎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但是如果你犯了罪了，你在罪恶之中不感觉到你有错，那个才是真正应该灰心失望的事情。你离主的亮光越近，你越觉得出你生活中那些个不应当有的事情，那些个错，那些个罪来。因此如果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觉得我都够了，我都好了，那个不是证明我好我够，那个可能只证明一件事情，我离主的亮光太远了，我离主的亮光太远了。我离主的亮光越近，我越发现我的生活污秽，我的生活不配。但是那个发现觉得我的生活不配不好污秽，那个不是叫我灰心失望，那是叫我却感觉到主的恩典的奇妙。我这么样污秽的一个人，我这么样不配的一个人，主竟然接纳我，感谢主的恩典。立志行善由得我，的确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行出来不应当行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灵里面的责备显出来主的恩典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在追求圣洁的过程之中，求神帮助我们很灵敏地感觉到我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主所喜欢的。如果是主不喜欢的，我心灵中那个责备能够显出来我在主面前的心。大家低头鸣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本来不过是泥土，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讨你的喜悦，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乐意追求讨你喜悦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出于这么一个心，在生活中竭力的追求，不放纵自己，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去任意的做你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是竭力的追求，为的是能够在生活中得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